第十九集，嗖的一下人就老了。詹东来又死了，这一次是被封入关中，直接活埋。因此死亡的时间这回也相对比较漫长，缺氧、饥渴，心底无名的恐惧，简直能叫人绝望到崩溃，恨不得马上死去。不过詹东来想好好体会这种难得的死亡经历，这导致从诡异化场景中挣脱出来的他，在原地发呆好一会儿，直到瞅着自己头上飘着的几个格子，尤其是那若隐若现的格子，越看越想按一下，这才回过神来。所以强迫症有时候也是有那么点好处的。蝶儿小姐是个好人，好鬼。詹东来这一次没有理会这诡异化的馈赠，而是先不明意义的道了一声谢。这纯粹是他的精神还有点不正常造成的。然后詹东来就近找个地方坐下，开始沉思起来。他回忆起被封入关前的那一幕，是那位蝶儿小姐在答应他后轻易无比地将那一袋子法器通通捏碎，不过却出了点意外，他被那只木碗给击伤了，就是詹东来当年被骗买下的木碗，然后被他家那只不知道是不是哪根筋不对的喵公公给顺嘴叼着扔进那堆法器里。当时居然爆发出一道强光，将那位蝶儿小姐的身影打得暗淡起来，像极了神话电影中的法宝。念及此，詹东来便看了一眼自己还拎着的袋子，结果发现里面被捏碎的法器此时都还完好无损，这让詹东来顿时诧异，于是翻了翻，他想检查一遍，结果却从一堆完好法器中找到了几块碎片，这是那只木碗的。詹东来惊愕不已，那些道门法器碎了却又完好无损，木碗碎了却是没恢复，而且他费尽心思找来的法器都没有效果不说，这他买来扔家里吃灰尘的劣质木碗却有用，看来得去找人去问问这木碗的材质是什么。詹东来说着就又看了一眼这些法器，再问问看这些法器的材质是什么。心中有了决定后，詹东来才看向手里的那把木梳，这把木梳和之前一样没什么变化。不知过去多久了，詹东来左右看了看，然后他就意识到应该才过去没一会儿，因为张兰兰气喘吁吁地跑来。给詹东来立马递上了木梳。谢谢啊，嘿嘿，差点忘了。哦，对了，文文让我带她向你说声谢谢。文文姐姐还在哭吗？詹东来想了想，才记起来那是怎么回事。之前的死亡影响，看来还有不小的后遗症。知道那是个渣男，好受多了。我先走了，拜拜。拜拜。詹东来目送他远去，然后掏出手机看了看，看来他进入诡异空间这段时间连一分钟都没到。那么这究竟是我精神上经历的诡异化呢，还是一瞬间真的产生一个世界呢？詹东来这般想着，脑海中出现了一些杂乱的信息，他便整理起了起来。他之前所经历的诡异化场景还真是一瞬间产生的一个世界，也可以理解为初级的诡异空间。这一个阶段的诡异化场景名为质疑。质疑类诡异化场景和惊疑、惧恐和鬼象不同，这三类诡异化场景还会让詹东来处于现实世界之中，但质疑类诡异化场景出现时却是会在瞬间把詹东来直接卷入一个狭小的诡异世界之中。而因为世界的不同，詹东来携带进去的本身就具有一定意义的东西也会随之产生相对应的变化。质疑，詹东来听着这两个字的形容心里就有些打鼓，倒不是他害怕，而是这两个字所衍生出来的将会是他超乎他想象的东西。不过这些道门法器也是我携带进去的，怎么只有这只木碗有变化了？詹东来感到奇怪，于是他便按之前的想法立即去找人看了看。找寻一番后，有个老木匠告诉詹东来，他这只木碗的碎片材质是桃木，而且年份不小。桃木传说中有辟邪之能， 詹东来有些明白过来，于是请这位老木匠看看三凡道兄送来的法器中那一柄桃木剑，结果得知确实是桃木，而不是其他木料。也是桃木，那为什么只有木丸有效果？会不会是只有在我身边待了一段时间的东西，这诡异化的规则才会认为是我的呢？詹东来想了想，他觉得这个的可能性很大。因为除了这只木碗，这些道门法器他到手才不过没几个小时。然后詹东来就回去了。回到家，他才按了一下自己头上飘着的那个若隐若现的第六个格子。因为他不敢确定自己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他不敢在外面按。按下去的一瞬间，熟悉的刺痛感遍及全身，而且远比上次的剧烈，就像是全身的骨骼一瞬间粉碎了一样。詹东来一下子痛晕过去。等他醒过来，发现已经过去好几个钟头了，他饥肠辘辘地打开灯，连忙去看镜子里的自己。结果他看到了一张比自己过去还要沧桑的脸。这还是他的脸。就是若说他之前是本三，那么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年人的模样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了一大截？詹东来瞪大眼，然后整理起突然浮现在自己脑海中的全新信息。诡异化的馈赠，生命增幅 60%， 生命达到 230%。开始蜕变，蜕变完成后生命剩余 30%。蜕变后我只剩下 30% 的生命是，所以才一下子变老了。詹东来明白了自己变老的原因，心中顿时冷静下去，他只要再获取诡异化的增幅，想来还是可以再年轻回去的。那么蜕变后的我有什么不一样了吗？詹东来感受了下，似乎是生命剩余不多的缘故，他感觉自身精力有些不足，但他心中却有一种奇妙的感应，这让他下意识地遵从这种感应，看向了门外。只是一瞬间，詹东来就像是做梦一样，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化作了黑色的颗粒。然后在同一时间，这些黑色颗粒在门外重新组成了他。一念瞬移，詹东来愣住了，因为他感觉到自身的变化不止这些。